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成念九字真言真的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 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诸城六名法轮功学员遭洗脑般酷刑折磨；西南石油大学80岁退休医生刘俊华遭非法判刑；参与迫害法轮功，湖南近年又有20名官员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诸城市六名法轮功学员李明霞、郑志梅、罗文新、李叶书、徐焕翠、李红梅于去年2-3月间被诸城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诸城洗脑班，遭到酷刑折磨。去年4月19号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今年3月20号，山东省诸城市检察院人员打电话通知这六名法轮功学员到检察院，说是需要一些程序上的签字。这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诸城洗脑班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包括电刑、打耳光、干打、脚踢、坐铁椅子及恐吓、威胁、谩骂等。洗脑班多个警察用竹竿抽打李叶书的全身，还用脚踢他，用电线绑住李叶书的手，强迫他坐在地上。和尚闸通电后，李叶书不由自主全身跳，跳得很高，其中一人还用脚踩踏着他的脊梁，跳了多长时间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因为已经失去意识了。李明霞被警察打耳光，打得脸都肿了，牙龈出血出脓，牙痛持续了1周多，他还被持续刑讯逼供，坐铁椅子，连吃饭晚上也被强迫坐在上面，一次连续23天，一次连续7天，腿脚都肿得很严重，脚肿得像馒头。其他4名法轮功学员也都被警察锁在铁椅子上，铐上手铐脚镣。中共当局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将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在洗脑班里，实施强制洗脑迫害，通过长时间强迫学员观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视频等，灌输谎言，诱骗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如若不成便实施酷刑折磨。
这种洗脑班本身就是非法拘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绑架关押法轮功学员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诸城洗脑班已经行恶十余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退休医生8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俊华女士，3月17号第三次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两年，勒索罚款3000元。自2019年9月起，刘俊华老人多次被西南石油大学保卫处、南充市顺庆区公安警察及社区人员骚扰，非法抄家，他的家人也被骚扰。去年6月10号，顺庆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于志强等四个警察及西南石油大学保卫处政保科科长杜勇等五人又来敲刘俊华家的门，刘俊华拒绝给他们开门，杜勇便叫本校离退休科科长涂强给刘俊华的老伴打电话，以登记打新冠疫苗为借口骗取刘的老伴开门，强行闯入家中，拿着所谓执法仪照相。于志强用力撞击刘俊华的寝室门，抢走部分手抄转法轮，并强行绑架了刘俊华。当天下午，刘俊华回家。今年3月17号下午，刘俊华老人第三次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3000元，他随即被关押到南充市看守所。刘俊华现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近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被查、被逮捕、判刑等。经仔细追查，这些政法系统人员任职期间均有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记录。据中国经济网报道，最近几年又有20名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湖南省官员被捕、被公诉、被开除公职或被查落马，其中包括，据今年2月19号消息，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委原副书记、原州长龙小华被查。据今年2月5号消息，湖南省政协中共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易鹏飞被查。据今年1月17号消息，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用文被开除公职。据今年1月9号消息，常德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涂碧波被查。据去年11月2号消息，湖南省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谢高进被逮捕。据去年2月8号消息，株洲市石峰区原区委书记张建勇被公诉。善恶有报是天理，湖南省这些官员为满足自身利益，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如今落得被捕、被公诉、被开除公职以及被查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民族祥和日，民众感受法轮功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每年的3月21号是澳大利亚的民族祥和日。民族祥和日的宗旨是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包容性，促进宽容和多元文化，尤其是增加各个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理解和尊重。这一天，人们穿上传统又有特色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纪念日。3月18号星期六， 部分澳洲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库苏马印尼社区在布罗德沃特公园主办的黄金海岸祥和日活动。来自日本、越南和十几个不同族裔的社区团体参加了本次多元文化节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登台展示五套功法，并在真相展位介绍法轮功。有观众表示，法轮功功法平静而专注，身神合一，能量场很强。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缓慢圆的五套功法，还表演了打腰鼓、舞龙。小小年纪的法轮功学员们还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合唱了歌曲《法轮大法好》，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及善念传递给当地民众，给人们带来惊喜。活动现场还有法轮功学员教授折叠纸莲花，吸引了很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学员们还告诉民众，法轮功传播光明，能带给人们内心的平静和祥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至少有40国语言译本发行。马纳尔·贾巴尔是一名儿童早期教育硕士生，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彩演出让他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马纳尔对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十分欣赏，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忘却了真善忍，我们需要找回真善忍，找回真正的自我，返本归真，达到身心健康。学习创意艺术治疗的辛·格瓦拉表示，我们可以从莲花受到启发，它出淤泥而不染，纯洁干净。法轮功像是希望的光，从黑暗中照亮我们。我们需要真善忍引导年轻的一代。维克多·苏卡里赫和妻子与一位法轮功学员交谈了1个多小时，他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当即表示，我要去练功点学练五套功法。当他了解到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的迫害时，他表示，人类应该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和睦相处，我们应该享有美好的生活，迫害绝对是不对的，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有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49万。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 2.48 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 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疫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疫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
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有对双胞胎姐妹，自小几乎就没看过站着的妈妈。上初中时，妈妈几次气若游丝地对姐妹俩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但是后来，罹患罕见疾病的妈妈却出了奇迹，她痊愈了，而且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在我们姐妹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没见过妈妈站起来过。妈妈病得很重，每天都只能躺在床上。妈妈的床头放了个板凳，要吃饭时，妈妈就吃力地用胳膊撑起身体。吃一口饭，妈妈就得休息好一会儿。我还记得妈妈常用手捂着肚子，不断地吐气，好像肚子里有吐不完的气一样，而且妈妈痛得直皱眉头。听说妈妈的身体并不是一直就这么糟的。妈妈怀孕时还年轻，但是因为营养不足，所以我们双胞胎姐妹等不及足月，早早就来到这个世界了。一生下来， 只有三斤二两重的我们，马上就住进了保温箱。好不容易要出院了，护士长劝我妈说，我们见过太多例子了，早产儿容易生病，你们就是带回家也养不活，不如回家好好养身子，再生个足月的宝宝吧。爸妈舍不得，还是把我们抱回家了，因为我俩实在小得可怜，吸不动奶嘴，妈妈又没有母乳，她只好用注射剂像喂小鸟一样把牛奶一点一点地滴到我们嘴里，每三个小时妈妈就得这样喂我们一次，光喂一个孩子就要半个小时。就像那护士长说的，早产儿抵抗力差，我们经常生病，姐妹俩还交叉传染，三不五时就要到医院打针看病。家里当时条件不好，妈妈产后也没完全恢复，她既要忙工作，还得操劳一家子里里外外的事，妈妈更是用尽全力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小的磨娘精。这样日夜操劳，妈妈身体挺不住，有一天终于倒下了。爸爸带着妈妈到县城看病，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让我们到合肥的大医院去。到了合肥，医生还是弄不清楚，着急的爸爸四处打听，终于联系到上海的专家，一位妇科疾病的权威。到了上海，这位权威诊断后说，妈妈的病属于疑难杂症，是淤血综合症，目前国内只有这儿才诊断得出来。然而诊断出病因却没有带来希望，权威对妈妈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你的病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治好的。每个礼拜这位专家都会来查房一次，每次他都会热情地问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轮番和大家说说话，但专家却总是绕过妈妈的病床，一句话都没有。这让妈妈很绝望，她觉得自己的病连权威也没辙了。她常整晚整晚的失眠，想着干脆就别活了吧，但接着又想到年迈的父母，想起还那么小的我们，想着爸爸一个人上了整天班，回家还得带两个孩子，妈妈只能无奈地继续苦熬着。从上海回到家，妈妈为了调病，中药没有断过，有一段时间她还撑着虚弱的身体耍剑打太极拳，练起各式各样的气功，每一次身体都好像好了一点，然后就没效果了。后来妈妈病得只能躺在床上，再也起不了身。因为妈妈生病，我们全家都住在外婆家里，在固定的时间，外婆家就会飘出浓浓的中药味来。外婆的厨房摆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熬药的药罐，还有裹着药罐盖子的纱布，那些纱布上的中药味儿啊，怎么洗都洗不掉，那股味儿对小小的我们来说是很难闻的。我曾天真地对着捧着中药喝的妈妈问说，好喝吗？为什么每天都要喝那么多碗呢？妈妈只是叹了口气，回我说，没有办法呀，想病好，再难喝也得喝呀。上小学的我，心里有个从不说出口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和别人一样，拉着妈妈的手上学去，只是这个愿望却从没实现过。 我们姐妹俩健康的长大，上了初中，也搬离了外婆家。当初辛苦照顾我们的妈妈却病得更重了。上初中那会儿，妈妈好几次拉着我们姐妹的手，气若游丝地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如果我不在，你们姐妹俩要好好照顾自己啊。那时候我们姐妹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妈妈房里看看妈妈还在不在。我们心里害怕，好像随时会失去妈妈，但又不敢在妈妈面前掉眼泪，只好躲起来，姐妹俩互相抱着哭。外婆身体也不好，打从我们搬走，为了让我俩放学能吃上一顿热饭，外婆就拖着她浮肿的腿，每天都来我们家帮我们烧饭。同时，外婆到处找偏方，每天给妈妈熬药。她和我们一样，内心期盼着奇迹，只是外婆无可避免地担心着，难道我丫头真的保不住了吗？真的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吗？有一天，正蹲着洗衣服的外婆突然听见有人打开大门的声音，外婆偏头看看是谁来了，这一看却吓了一跳，进来的竟然是她久病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原本蹲着的外婆当下几乎跳了起来，外婆眼睛睁得老大，大声地问，你怎么来了？妈妈说，她睡着睡着好像有力气起床了，就下了床，接着顺便做了午饭。后来妈妈又想着好久没回娘家了，然后就这么自己走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连妈妈自己心里也奇怪。当时妈妈想，她一样每天喝着中药，其他啥都没做啊，怎么突然身体就有劲儿了？妈妈努力地想，突然妈妈想起一件事。妈妈心想，莫非是那张传单简介？原来前几天外婆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上面写着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外婆眼睛一亮，拿着这张简介回家，问了躺在床上的妈妈，要不就再试试看这个。妈妈虚弱地接过简介，草草看了几眼，就随手放在一旁了。这天妈妈唯一做的就是把随手扔在旁边的那张法轮功简介拿起来认真读了一会儿。当时妈妈只觉得要真像介绍的那么好，真能祛病健身，那法轮功就太好了。想到这儿，妈妈愣住了，她心想，难道就这么个想法就管用了？怎么这么神奇？这件事情神奇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妈妈自己是完全不敢相信的。还没有学习怎么练就管用了，就开始祛病了。带着这个惊叹，妈妈开始尝试修炼法轮功。她先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后来妈妈读了法轮功的书籍，再后来妈妈每天每天的学法练功。后来的妈妈开心地把所有中药都扔了，她从此再也没有喝过药。妈妈再没上过医院，那个折磨她好多好多年的病也不曾复发过， 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我妈妈的身上。我们姐妹终于成为真正有妈妈的孩子，我们一家终于真正团圆了。听众朋友，天下父母心，这位母亲拼尽全力为年幼的女儿们而活着，只是许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确保的，而这位母亲绝处逢生的奇迹竟然可以在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发生，那是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的大法，是超常的。奇迹能在这么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正说明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成念九字真言，真的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大陆法轮功学员阿元的一位亲戚突发心脏病，送医急救后情况逐渐稳定，并且安排了几天之后做心脏支架手术。手术前做心脏造影，医生惊讶地发现血管不堵了。请听阿元讲的他家亲戚的神奇经历。正月初七凌晨3点多钟，大姑姐突然心跳急剧加速，胸痛，浑身直打哆嗦。她外甥开车带她直奔县医院急诊科，几位大夫和护士赶紧急救。大姑姐吸上氧气，身上插上好多急救仪器。大夫说幸亏来得及时，晚了就没命了。几个小时之后，大姑姐情况逐渐稳定，但心率还是很快，血压血糖都很高。大姑姐明白大法真相，也知道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自从犯病就开始念这九个字。县医院有个规矩，病人无论是什么原因住院，首先都要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做 CT、 彩超、 B 超、抽血、验血等等，每天都输大量的药液，服用大夫开的药。几天之后，大夫和大姑姐商量正月13上午做心脏支架。正月12那天晚饭后，我丈夫在电话中嘱咐大姑姐多念九字真言，情况会有转机。正月13早晨，我们夫妻很早就来到大姑姐的病房。大姑姐说，护士告诉她，她做心脏支架手术要比别人痛苦遭罪，因为她血管太细，探针在血管中推进造影时也要慢一些。听得大姑姐前一天晚上就吓得不敢睡觉，直打哆嗦，她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个晚上。我笑着说，不用害怕，前些年这医院急诊科的主任，他老父亲80多岁，也是犯心脏病需要做支架，他儿媳妇是学大法的，告诉老人念九字真言能化险为夷，老人就不停地念，儿媳也帮着念，术前再检查的时候发现血管通了，不需要做支架了，全家人都感叹大法的神奇。 我想你一直在念九字真言，也不需要做支架了。上午10点左右，护士通知大姑姐到手术室，家属焦急地在手术室外面等候，我留在病房看着她的东西，也为她念九字真言。不到一个小时，大姑姐就出来了，说做心脏造影发现血管没堵，不需要做支架了。大夫也惊奇，根据以往的经验，像大姑姐这种病情，血管又细，没堵的可能性很小，基本上都需要做支架，真的是奇迹，大夫们都为她高兴。大姑姐回到病房高兴地说，造影发现血管没堵，不用做支架了，又省钱又不用遭罪，太好了，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大法真灵。大姑姐还告诉刚刚住进来的病号，叫他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借这个机会给他们母女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我年轻的时候疾病缠身，每年都要花很多医药费。1997年开始我练法轮功，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26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花过一分钱的药费，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当年练法轮功的人多，江泽民因为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命令媒体编造谎言嫁祸法轮功，为打击法轮功编造理由。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在打击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人们还能够辨别是非，能够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神佛就会保护你，就能帮你度过各种难关。他们母女听了之后做了三退，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岳母，由于受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宣传，曾经固执地不接受法轮功真相。有一天，家人惊讶地发现，老人竟然主动跟亲戚们讲述大法真相。来听听这位八旬老人的故事。乐见的岳母今年80多岁，为人忠厚，心地善良。老人以前身体不好，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腿疼，头晕等等，2015年前还经常住院，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曾经2次昏厥休克。老人住院期间，乐见在陪床的时候经常给他讲法轮功真相。由于受中共对法轮功抹黑谎言的毒害，老太太认为现在生活这么好，乐见他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搞政治和共产党对着干，再加上中共迫害大法以来，乐见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劳教，给老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他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何苦呢？所以一直不接受真相。乐见练法轮功多年，身体很好，没花过一分钱的医药费，这些他的岳母是知道的。乐见在家的时候，其他的法轮功学员隔三差五的有事找他，大家也都借这个机会给乐见的岳母讲大法真相。同住一座楼的另一位学员也经常和乐见的岳母讲真相，还帮着老人买菜烧东西。时间长了，大家在一起谈论大法的神奇事，老太太也在旁边听着，逐渐地接受了大法真相。乐见的妻子这些年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经历了一些神奇事，也经常嘱咐自己的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身体好就行。还有一位老学员告诉乐见的岳母，他姐姐前几年肝上长了一个5-6公分的瘤子，医院不给治了， 说他最多能活半年。他姐姐回家后天天的念九字真言，瘤子念没了，现在可以到处去玩了，六七年过去了，身体好好的。乐见的岳母听了感到很惊奇。让乐见感到惊讶的是，他的岳母成了活传媒。去年冬天，三妹妹送来一车白菜，中午吃饭的时候说她自己最近腰疼腿疼，打封闭贴膏药都不管用。乐见的岳母告诉三妹妹，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我以前不信，现在我是彻底的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诵真的得福报，这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证实了的，才被称为九字真言。愿所有的人都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现。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皆山岳。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